这个结果呢并没有让我们感到特别惊讶，因为虽然跟之前的郭文贵给的结果不一样，我之前做一期节目点评那个名单是因为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传统而且四平八稳照顾到各方面的名单，但这次出来的实际结果呢，其实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人给出这样的猜测，特别是越临近名单揭晓，这个名单出现的频率就越高。在名单揭晓前的24小时，香港媒体多家媒体都登出了这个名单，而我们在播出就是名单揭晓前的12个小时，最后也透过管道也确认了这个名单，所以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惊讶。只是这次胡春华的没有入场，让我感觉到怎么说呢？不能说是惊讶吧，只能说是感到诧异，或者是事态发展的真的有这么快。
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政治局常委的出场顺序的呢？
这个常委的出场顺序，如果就这7个人来说，那么我觉得是非常的合理的。习李就不用说了，那么栗战书接任人大呢，因为他是习近平的大管家，人大呢也是比起政协来说或者其他的实权职务可能更适合栗战书这个人，并且以后在依法治国的过程当中，人大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人大释法这个权威性，所以由习近平的大管家栗战书来接任呢，也是说得过去的。栗战书没有接替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可能是因为在之前他就被曝他的女儿和女婿在香港的贪腐传闻，这对于习近平可能原来的打算呢是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不过接替王岐山的赵乐际依然算是习家军的人，而且也是老乡，同时在之前的人事安排中也给习近平很大的帮助，也是这位中组部长亲手操刀，所以他接任这个中纪委也是情理之中。汪洋排到第4位接替政协主席，也非常符合当今中国的这个政治思路。他被誉为是团派和开明的代表，那这样的人可能不能太掌握实权，因为中国目前或者未来走的路可能不是他那条继续开放开明的路。那他去政协呢，就起一点统战的作用或者安慰这个市场派的作用。王沪宁本来就是入常大热门，那么他接管意识形态和党务顺理成章，他本身就是中央的智囊起家啊，是知识分子，这里面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职位。韩正担任这个第7位啊副总理辅佐李克强，可能也只是江派最后一点牵制了。这次的新任常委名单呢，可以说是习家军大胜吧，我想这个大家普遍都是这么认为。
您觉得19大新的政治局常委在权力制衡方面和此前的18大时有什么差异吗？
比起在18大呢，其实在18大的常委中间，很多的常委年龄也比较大了，说是江派或者团派呢，其实起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基本上存在感非常低。像于正声啊、张高丽啊，也就是刘云山，可能他主管宣传，所以他的出镜率可能比较高一些。这一届的常委基本上没有可以牵制习近平的成系统的力量。李克强呢，作为一个稳定的符号，谈不上是团派或者某一派。那汪洋呢，作为团派开明的代表，他的作用也被降低。除了韩正算是江派之外，就全都是习近平的人。此外呢，我们可能需要扩大眼光到整个政治局乃至中央委员看习近平的人马。在之前的反腐运动中，可以说他的对手的人马被大刀阔斧地砍了很多，那么新上来的很大一批都是习近平人马，所以本届的政治局常委乃至政治局对习近平思想的贯彻都是非常有利的。
你也知道反腐政要王岐山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这个反腐工作是不是会有所减弱呢？
虽然王岐山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但是这个反腐工作作为一面旗帜和作为辅佐习近平这个施展执政理念的一个工具，当然还是会坚持下去，而且由赵乐际担任也比较合适，但是他的力度不会像王岐山那么大，毕竟那个时候不单是反腐，他是有另外的政治目的的，他需要把习近平扶上这个核心的座位，在反腐的理论和实际中的创新的花样也不会那么多，毕竟那样动静太大也太得罪人了。赵乐际可能会回归一个常规的反腐，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反腐， 但是同时又不让官场感觉到一种压力和一种不舒服。
此前《华尔街日报》刊登报道看好陈敏尔的仕途，认为呢他是习近平最可能提拔的接班人，您怎么看呢？
陈敏尔的仕途当然大家都很看好，从十八大前的火箭提拔到后来他成为入场的大热门，但是毕竟他的资历尚浅，所以暂时没有能够入场。
您觉得习近平是否会打破外界所传的隔代接班人制度呢？
那么说到接班人，习近平把胡春华和孙政才一个是直接给废掉，一个是让他没有入场，那么可以说是打破了中共的隔代接班的这个制度。所以就算陈敏尔能够得到提拔，他也是作为习近平的一个助手，而不太可能去把他立为接班人。一般认为习近平这样的安排就是想长期执政，可能想走一个普京的道路。因为这个常委名单也刚揭晓，以上就是我对这份名单的一点个人的直观感受。